我们都需要这些钱。那有一句俗话说哈，金钱不是万能，但是呢，没有钱怎么样，万万不能。所以我们需钱是很需要的，所以我们就应该上班啊，做生意啊，要积了好多钱啊。因为什么？尤其是你还年轻的时候，要买房子啊，送儿子们去上学啊。年纪大的话，就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哈，要退休金，对不对？你不要说退休没钱怎么行呢？还要退休金呢？那需要好多钱。那一般的人就是做上班啊，做生意啊，赚了好多钱。那其实呢，有钱不是不好。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在箴言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还有呢，在传道士告诉我们，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次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什么？神的恩赐。哎呀，神这是要也是要赐福我们，给我们好多智能，好多才能，我们可以赚好多钱。你记得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哈，就是说有钱的人建成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才子建神的国还容易呢。那有人就说，哎呀，那主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是不是主耶稣看不喜欢有钱的人？是不是为什么讲这句话？对不对？其实不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进到耶路哥城，对不对？有一个人叫撒该，对不对？这个人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是税吏，还不讲税吏，还有什么一个财主。哇，这个人很有钱，他还想看主耶稣，说他爬到树上去看主耶稣。我们去年到以色列去，也去有一棵树啊，就是认为是撒该爬过去那个树，谁晓得这个是不是他的树？我不晓得。不过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等到他把主耶稣欢欢喜喜接到他家的时候，他在公众面前讲一句话，他说啊，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的恶诈了谁，就赔他四倍。这个人很有钱，财主。主耶稣没有说你这个财主不能进天国，主耶稣还到他的家去，然后他第一件事情就说，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怎么样分给穷人，还有我要恶诈谁呢，我要赔四倍。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哈，当主耶稣听到这句话，他主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不是就是认为你是才子是不好，有钱他愿意施舍的话，主耶稣还会祝福他，他说你是救恩也得到这个家。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说，那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积财在地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积财在地上是好还是坏？我想哈，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话，不要积钱在地上，他说地上有虫会咬，会生锈，会被偷。到底主耶稣讲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想第一件事情，主耶稣要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有什么意思？我想第一个原因，他是要我们不贪心，不要贪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找主耶稣，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请你与我跟我的哥哥来分财产，对不对？这个人好像他好多财产，他跟他的哥哥要分财产，要不请主耶稣来替他分财产。你主耶稣怎么告诉他呢？他说啊，你这个人谁立我做断事的官呢？给你们分 家业呢，主耶稣说我不跟你分。然后呢，主耶稣就对众人这么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主耶稣意思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在你有多少钱。所以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贪心。有这个人请主耶稣跟他分，可能就是他怕说哥哥呢很不公平，不给他财产给他，那就请主耶稣，认为主耶稣是好人，得做个公道，就帮他来跟哥哥讲一些话，把这财产分给他。主耶稣说你不要贪心，也不要贪心。保罗也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哈，保罗也教导我们，他说啊，在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与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保罗讲这句话很有道理，对不对？不是说我们有钱财不行，问题在于说，当我们有钱的话，还想多贪一点钱，问题在贪心，而不在有钱。有时，所以有一句话讲哈，他说：“人为什么财死？鸟为什么死亡？”我在想，主要是讲有这个实话到底什么意思？以人为财死，是不是说我们有钱就会死亡呢？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不是。人为财，我想意思说，人为了什么贪财而死。你有好多钱没问题，你要贪的话，就会引到我们死的地步。讲到贪钱哈，有人到，尤其最近12月4号我们要一个选举，对不对？尤其住在马里兰州的人，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选举是不是要 slot machine， 对不对？要赌博。好多人都想赚一笔钱，很快赚一笔，怎么赚呢？到赌场去赌博。听说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他很想赌博，赌了以后啊，觉得心里很不舒服，那怎么办呢？他说我这个手会去拿钱去来赌博，所以就把这个指头砍断了一个，盼望砍到一个指头以后就不赌博。结果呢，砍到一个指头以后还想赌博，怎么办呢？又把一个指头又砍了。结果呢，把整个十个指头都砍完了，认为这样的话我就没有指头可以拿钱去赌博，对不对？等到这十个指头都砍光了，怎么办呢？还想赌，那怎么办呢？请朋友从他的口袋里拿钱出来赌。所以这个人呢，就为了这个赌钱，哎呀，真的一切都丧失。有的人甚至把整个房子都卖掉，对不对？去赌博来还钱。后来呢，整个家产都完了。这样呢，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贪心。人想很快一段时间赚了一大笔钱，就是贪心。有的人呢，想贪心就怎么贪心怎么办呢？欺骗啊，要偷啊，要抢啊，对不对？这些的事情。我们最近刚好从南非回来哈，那南非好多是穷人。那这些南非他们这些黑人穷人，他们不愿意去工作，实施老老实实工作。他们怎么办呢？想发财，怎么办呢？偷、抢，哇！南非这个抢的好厉害啊！尤其你要中国人的话，认为你们好多钱。中国人身体常常带钞票，所以他们一抢都抢中国人，东方人他们一抢，有什么？贪。那你说啊，是不是这些穷人才贪呢？是不是这些穷人才贪才抢？你要看 Wall Street 哈 ，Wall Street 这些人哈，他们做几百万、几千万的，他们的薪水都几百万、几千万的。那这些人为了想贪心呢，他们说欺骗， 啊，用好多方法欺骗，还有什么 derivative 啦，还有好多不同的一个方法来欺骗，来想多赚一点钱。所以你不要说是穷人才是会担心，其实呢，有钱的人怎么样，更会担心，这个会担心。所以怪不得保罗教导我们说啊，只要有衣食，就当知足。我们不要太想贪心，只要有衣食就应该知足。他还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实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保罗所给我们所学习的功课。不管我有钱，不管我没有钱，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不会影响保罗。保罗说，我有时有衣有食就知足。所以这些呢，饱足啦、饥饿啦、有余啦、缺乏，这些事情对我来讲都一点都不会影响我。好，所以第一件事情，主要是不要我们积财在地上。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要我们不要贪心，不要太贪财。第二个原因呢，我想可能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依靠那些无定的钱财，这钱财是靠不住的。因为保罗在跟提摩太说啊，他说要把年轻的提摩太教导当时的他们的会友，他说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太依靠这些靠不住的钱财。这其实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钱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靠钱。为什么呢？金钱会不会买到我们健康？会不会？不会。你钱再多的话，有的人说，哎呀，你我有钱可以买好多好多饮食，很丰富的饮食。你要没有胃口，你生病的话，你看了这么多，你根本吃不下去，有什么用处？对不对？甚至于有人好多钱财怎么办呢？就去吸毒，对不对？你看美国吸毒，好多人好多都是很富有的人，一直在那些电影，在那个哈利伍这些人啊，他们钱多得很，他们就拿了钱去买毒品在吸毒。不但钱不能使他们能够有享受健康，反而会损害他们的健康。所以钱，有钱不能一定买到我们身体上的健康。第二件事情，钱也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的喜乐。今天早上在主日学啊，吴明正弟兄念了一段经文啊，其实我等一等也跟你念一段经文，就在那个箴言，他今天早上念的是箴言第15章第16节第17节，我现在就念给你们听啊。他说啊，少有钱财，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肉，彼此相恨。换句话说，有钱不一定会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他在箴言书第17章也这么讲哈，他这里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换句话说，你有很大的宴会，好多东西可以出，大家一边相争的话，倒不如有一块饼干，大家来分享，享受这些朋友之间的娱乐。换句话说，钱不能带给我们有什么平安。你知道美国很早以前有一个人最最富有，听说是世界上最富有一个人，叫 Howard Hughes，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Howard Hughes， 他其实他这个人很有天才，赚了好多钱。其实有一个 Hughes Aircraft， 有个飞机公司，对不对？这个人我们就听说 很有钱很有钱。那你认为这个有钱的人应该是大大享受，对不对？结果这个人你知道怎么死的？他是饿死的。这么有钱的人为什么会饿死呢？因为他认为啊，我钱这么多，等一等人家会来要我这个钱，那怎么办呢？可能把毒药放在我吃的东西里头，让我吃了以后让我死了，所以就把钱都拿走了。他因为怕被人家毒死，所以因为钱太多，所以不敢吃，结果呢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小房子里头，东西都不敢吃，结果怎么样呢？就饿死在这个房间里头。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人怎么会饿死呢？就是因为怕人家抢他的钱。哎呀，这是真是有钱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这里不是说一般的外表的平安，因为当然你有钱人家恭维你呢 是没错，不，真正在心里头没有真正的平安的喜乐，金钱不能带给我们这些事情。好，第二件事情，我们不但不能依靠钱财使我们得到平安喜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其实钱财本身呢也不依靠，不可靠，这我就不必跟大家多讲，对不对？你看最近不但是美国，整个世界都是经济恐慌，对不对？那主耶稣说，地上有虫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这句话我们要不是说这几个月当以来，你想这句话说莫名其妙，怎么可能嘛？对不对？怎么我有这个钱，我把钱放在银行里头很安全，买了股票，股票你看股票每天都在增长，哎呀钱越来越多，买个大房子，哎呀这个房子要越来越高，怎么会被人家偷了去呢？我的房子在那边怎么会偷呢？诶，经过这一两个月来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都会被偷的。股票呢，你要是说可能有当中买股票的人啊，你要看每天看股票的话，股票最近降了多少钱，降了多少你知道不知道？40%，还在降。有时候你要看那个道琼啊，我听新闻的，一天当中可以它的指标可以改变到1000点，1000点的话是10%，这股票的价格一天可以涨变了10%，哎呀好厉害。房子呢，你们自己有房子我都想，你们都自己晓得对不对？房价现在跌到多少？40%。你说这些事情很安定吗？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箴言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想到这句话，本来进来怎么可能嘛？钱怎么能长个翅膀飞去呢？那现在想一想，本来这个房子很高价，对不对？现在剩下还不到60%的价钱，本来价钱，股票呢剩还不到一半。那你说这些事情真的发生吗？是真的发生。那怎么发生的？你这些人哈，你以为安很平安，这些人会偷，有办法可以偷你的。我们记得几年前派跟我们到那个荷兰去啊，去旅游去玩。我穿了西装，里面放了一个旅行支票，很难选，对不对？又穿了一个大衣。哇，应该很，你觉得吧，很安全，对不对？结果还是被偷。那这个人真的有很多办法，知道穿了这么多衣服还被你偷上去。后来整个那个旅行支票都被偷光了，我就不必讲怎么偷，真的有办法。那你说我现在这里这么多钱，房子也这么贵，怎么偷呢？ 哎，这些人就有办法让你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买到一个地步，这些钱根本不是那么多钱的，房子根本没有值那么多钱的，股票没有这么多钱，但一直买跟你讲，哇，这是一定会赚钱赚钱，等到你买到一步地步，哎，整个垮掉了，但是把你的钱都通通脱光，认为是可以赚一笔钱，结果呢都被脱光。所以不但我们不能依靠钱，钱本身也是自己也不能让我们依靠的，有一天这些钱都会花光的。好，第三个原因，我想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积财在天上，第三个原因，因为地上的财宝我们带不出去。你记得在约伯记记载一个人约伯，对不对？啊，约伯这个人好钱好多，有十个儿女们，还有骆驼，什么都很多。有一天他这些财产呢，儿女通通失光了，一刹那之间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儿女都死了。等到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你就记得约伯讲过一句话哈，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说约伯就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下地上下拜，说我自身吃了母胎，也必自身归回，长生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他说我来到世界上空空而来，怎么样？空空而去，带不走的，这些财产带不走的。保罗也是这么讲过哈，保罗说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没有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哈。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也就有一个人叫所罗门王啊，这个所罗门王是个最有钱的，有钱到个地步呢，他说这个金银子啊好像地上的石头一样，他根本就不理。他钱多那个地步，他说我心里想要吃的，想要看的，想要有的，我就让我自己去享受。这个人真是不但很聪明，还有好多钱。不过他在传道书里讲这么一句话哈，他说我恨恶一切劳碌。诶，这个人为什么恨恶一切劳碌啊？他说就是我在日光之下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以后的人。他这么多财产，他后来一想，诶，我这些财产以后都留给以后的人。他更烦恼的是说，那人是聪明是愚昧谁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哎呀，这个人赚了这么多钱，他知道他走了以后这些事情都什么交给后人，这个后人还他没有不能决定是给谁的。那这个人到底聪明呢是愚笨呢？不晓得。他说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给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后来他一想啊，这些都是虚空都是大患，这么多钱结果呢都是别人的。好，你记得主耶稣讲了一个就是无知的财主，对不对？这财主哎呀钱好多，到一个地步他说没地方藏这些他的财宝了，怎么办呢？他就说我要把我这个仓库重新拆掉，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把所有的财产都积在那边。之后他还自己说啊，他说灵魂啊，你看这么多享受的事情，你就尽可能享受。他认为这些是他自己得来的份，他可以尽力享受。他说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多年的费，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这是他的计划。不过呢，那一个晚上 神就对他说，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换句话说，积财你可以，或者你可以劳力赚一些钱，你的生命不在你的自己控制。你借了这么多钱财，神有一天跟你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我要你的灵魂，那他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直接是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负责的，怎么样也是要这样。记得有一个故事哈，大概你们都听过，希腊帝国有一个皇帝叫什么亚历山大，对不对？亚历山大这个人很有才干，他把波斯帝国灭了，然后他的疆土呢一直到印度，好大一个疆土。然后这个人33岁就死了，很有才干的一个皇帝，他生病死了。他还没死以前，他跟他的将军说话，你把我放在棺材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棺材两边挖两个洞，然后当我把放在棺材以后，把我的两只手伸出这个棺材外面，空空的。他什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要给世人知道，我征服了这么多国家，这么多财产，我死了以后没带一点东西去，就是让他的将军把他的两手伸出他的棺材外面。因为什么呢？他说我去的时候是空手而去。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不要我们积财在地上，就是这些原因。我想好，那主耶稣就要我们把钱财积在天上，那到底主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想啊，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很有钱的少年人，这个故事我们都晓得，对，在路加福音，这个人来找主耶稣，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得到永生？哎呀，主耶稣就跟他说，你要遵守律法上所讲的一些律法，就十诫。那这个少年人说，哎，这些事情我都很小，我就做遵循了。有一些福音书说，主耶稣看到他还很喜欢他。这个人少年有年少有为，还很纯正，遵循一些律法。然后这个当主耶稣问他，就说，他说啊，那我还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哎，他这个人继续问，我应该做什么？还是他认为我，你看我真的不坏，对不对？也守所有律法，那我还有什么？我想他心里想，我大概什么都做了，没有什么应该做的。他说我还要做什么才得到永生呢？你记得主耶稣跟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怎么样，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换句话说，主耶稣说你要怎么样能够积财在天上呢？你要把你所有的变卖给分给穷人。所以我想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积财在天上，我想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怎么样能够积财天上，就是救济穷人，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少年人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主耶稣会夸奖他，结果主耶稣跟他讲这句话，他说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说忧忧愁愁就离开了。为什么呢？他钱财太多放不下去，钱财太多积得太多放不下去，所以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就离开了。其实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过这句话，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主耶稣再重新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钱财周济虫，你就不必怕说虫会来咬，贼会来偷。保罗其实也告诉我们同样一个教导，他说啊，要指出他们行善，在好事上负责，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或者做体贴啊，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换句话说，还是要周济。我想第二个原因，第二个方法，怎么能积财在天上，就是为神的事工要奉献。你记得有当保罗第二次传福音，他保罗做过三次传福音，对不对？第二次他本来要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圣灵不让他去，后来圣灵就带领他到欧洲去传福音，对不对？马其顿。他第一站到了一个是菲利比教会，他这边建了一个菲利比教会。然后这个菲利比教会对保罗真正很爱戴保罗，常常补助保罗，保罗有什么不值的他就补助他们。不是保罗，甚至于当保罗被抓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呢，菲利比教会还是差派弟兄把这个他所需要的供应给保罗。所以保罗就在菲利比书第四章十四节二十节 讲这么一句话，当中有一句话 很有趣哈。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贵送，所求的就是你们果子渐渐增长，归在你们的账上。哎，原来是奉把金钱是奉献上去，是有一个账目的。这账目在什么地方？在天上的账目。当我们把我们的金钱奉献成为神国度的用处的话，这些钱不是就没有了？这些钱是不？是放在天上有个账户，是你我我们不晓得，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能够积财在天上呢？周济穷人，还有呢，为神的事工愿意摆上。那我们先来看这两个地上的财宝跟天上的财宝有什么不同呢？我在想哈，地上的财宝是我自己想所享有的，对不对？我就是要收收收，一直收，接受接受接受，这是我自己的财宝。那天上的财宝，我们刚刚讲过，对不对？周济穷人，为什么神事工奉献？这是什么？给人施给人。所以地上的财宝呢，就是自己一直收收收；天上的财宝就是要施出去。所不同在的地方呢？因为我把这个事情一收收收收在我心里头的话，这是不是我的，对不对？既然你有拥有这些财产，你就会怕什么？怕丢掉，对不对？自己有了就怕丢掉嘛，对不对？那你把这些财产都施舍出去了，好像这事情已经不是你的，那你就很平安，就不会怕说失掉这些财宝，对不对？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是施什么比受更有余。其实你查福音书的话，没有这句话。这句话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保罗说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施比受更有余。说为什么施比受更有余呢？你积这财宝，谁得到益处啊？只有你一个人得到益处，对不对？天上的财宝你施出去了，谁得到益处？好多人得到益处。你为了神的宣教事工，你愿意摆上的话，比如说我们教会差派刘继传道在南非，他这边所做的工作好多果子，这果子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愿意为神的事工愿意摆上。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益，你自己想拿得到益处只有你一个人，等到你愿意放出去的话，所做的果效更多。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当我们把自己的钱财放在银行里头，现在银行最多利息多少？1%吧，1%最多6%吧，你买 CD， 对不对？或者你放在那个 mutual fund， 最多是10%-20%最多嘛，是百分比。所以我们把钱放在地上的银行的话，是用百分比来算的。我们要把钱放在天上，是怎么算的？是用倍数算的。哎。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不同。什么叫倍数算呢？你记得主耶稣讲一个比喻，对不对？一个撒种人出去撒种， 有一个种撒在什么地方？好土的地方。那圣经告诉我们是，他后来收成怎么样？30倍、60倍、100倍。当我们把钱放在天上的话，就是为周济穷人啊，为神事工的话，就是好像把这个种子撒在好土的地方，结果呢，神会使这些果子后来长发芽长大，它的效果是30倍、60倍甚至100倍。当我们把这事情当作我们自己用的话，只是1%、2%。当你献给神的话，30倍、60倍、90倍。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当我们把这个是钱财当作我们自己的，在马拉基书有一句话很重要，我给我们一个警告啊。当我们把这个钱放在我们自己来享受的话，神告诉我们这是你在偷神的东西，哎，这很严重啊！这是我的钱，怎么会是偷钱的神的钱呢？你不要忘记，这些钱是神托付给你的，神给我们的恩典。马拉基斯告诉我们，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哎呀，把这些钱以为是我的，一直收上来，神就会咒诅我们。为什么？你看最近是不是咒诅神的咒诅？这么多钱，几个礼拜当中，这整个都没有，是神的咒诅。反方面来说，也是一个应许。神不是要求我们很多，神只是要求我们十分之一。他说啊，甚至这你要把这个钱放在天上的银行的话，神不但说是会，我刚讲30倍、60倍、100倍呢，神还会大大的祝福我们。这是神的应许。他说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使神的家有粮。他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撇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什么无处可容。当我们愿意把这个财富归给神的话，神不但只是接受我们的财富，神会反而多多的祝福我们。好，最后当主耶稣讲了把钱不要积钱在地上啊，把钱放在天上，主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就是21节，他说财宝在哪里，你们心里在哪里。这很有趣啊，我刚刚讲财宝对不对？财宝是不稳定啊，财宝会生锈啊，财宝会好像长个翅膀飞去了，对不对？其实财宝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性质啊。我在想，这个财宝有什么特别性质呢？这财宝好像跟我们心常常连在一起，会把我们心吸引过去。所以主耶稣说，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举个例子说哈，当你好把你的钱放在那个股票的时候，你天天怎么样看网站，对不对？今天这个股票涨价不涨价，有的人就天天就是专心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股票上面去，因为在股票放了好多钱。你把钱放了买个大房子，你天天都看报纸，这个房价现在是不是跌了。钱真是会把我们的心引到这个，看我们钱在什么地方。你钱放在那地方，你的精神、你的情感、你的一切的毅力都是放在这个钱上面。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我们应该把钱放在什么天上。我们把钱放在天上的话，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什么地方？就在神那边。你把钱放在地上，你每一天每天所思一切思想都放在地上。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你们要把 钱财放在地上。你记得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什么？由心而出。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我们心在哪里，我们所作所为就是让心来控制。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钱财放在那不能朽坏永远的在天上的一个账户里头，不要把这个钱财放在地上，因为这些钱放在地上只有带给你们多大的忧虑。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求你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眼光注意在天上一切的你的所给我们的福分。主，这是我们应该所做的。我们求你真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悟性，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那些能够毁坏的地上的财宝。愿你把我们一切都能够放在你面前，知道你会为我们祝福，为我们保守。我们在这里感谢祷告，是奉主的名来求，阿们。
让我们共同唱圣诗278首，我们唱前两节。